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下面是几则新闻。在美国国内方面，有成千上万的愤怒的抗议人士，在美国各大城市举行了游行示威，抗议一个大陪审团做出的对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掐住喉咙致死的白人警察大陪审团不予起诉的决定。星期四，纽约的很多愤怒的民众游行穿过曼哈顿，来到东河对岸的布鲁克林，他们还躺在一条街上举行假装也扮成被打死了的这样的一种状况的示威。在芝加哥，抗议民众希望阻止全国美式足球联盟的一场比赛，但是遭到了警方的阻拦。不过这些芝加哥的抗议民众成功的阻塞了那里的一条主要公路。星期四早些时候，丹佛的一些高中学生举行了罢课以示抗议。另外，在波士顿、费城、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还有中部的底特律市也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在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将对纽约市的20,000名警员进行再培训。他说，来自各个种族的人受到警方的公平对待，他说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他说这是一个根本上的问题。纽约警方的一名高级官员塔克表示，目前在那里警察和全市的840万居民之间，他说存在着脱节。他说，为期3天的对纽约警员的再培训项目，整个项目将在明年的6月份结束。而之前，美国的一些民权领袖们谴责了纽约的大陪审团在星期三做出的决定。纽约的这起事件是美国国内最近发生的不止一起警方在可疑的情况下打死黑人的案例之一。美国的民权组织全国城市联盟的负责人莫里尔说，这些事件都说明了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惨痛的，他说彻底的一个失败。另一方面，美国官员确认说，最近美国突击队在也门营救一个美国记者萨默斯的行动失败了，原因是他们对当地的一个地方发出或者说是发动空袭的时候，萨默斯人已经不在那里了。白宫的新闻秘书厄内斯特表示，奥巴马总统授权，只要美国政府方面一有可靠的情报和行动计划，就立即执行营救萨默斯的任务。五角大楼的发言人科比上校表示，那次同也门部队的联合行动动用了空中和地面的部队，但是袭击行动发生的时候，萨默斯已经不在袭击的地点了。但是在那次行动当中，6名也门人、一名沙特阿拉伯人还有一名埃塞俄比亚人成功的获救了。萨默斯是2013年9月的时候在也门的首都萨那被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所绑架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设在也门呢，星期四发布了一段有关萨默斯的视频。视频说，假如美国政府在3天之内不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话，他们就会杀死这位33岁的摄影记者。视频当中， 自称是卢克·萨姆斯的男子说，他确信自己确实有生命危险。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我是魏然，杨林休假，我来代班。
Losing a job is a horrible experience. So how do you make the most out of it?
头胎生的孩子要比弟弟妹妹们有出息。你同意这种结论吗？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 death and to no avail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giveaway. Giveaway is spelled G-I-V-E-A-W-A-Y. Giveaway.
Giveaway 是名词，意思是免费赠品。
Fast food chains always use cheap toys and giveaways to draw in kids.
快餐连锁店往往依靠廉价玩具和免费赠品吸引孩子们前来消费。
In order to lure students into coming to its women's basketball season opener,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is offering a giveaway that they cannot refuse.Free bacon.
为了吸引学生前来观看女子篮球校队的赛季首场比赛，堪萨斯州立大学让看比赛的学生免费享用培根，使他们无法抗拒诱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giveaway, giveaway, giveaway.
免费白送的赠品，谁不喜欢呢？
Yeah, but remembe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For that little something you get, you usually end up spending a lot more.
就是啊，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馅饼。
There was this one time that I got a couple of giveaways from a pet store. I gave them to my dog Furball, and they made him sick.
You must have been worried to death.
Yeah, I love Furball to death, and I was worried to death.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to death.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晚上，我和我先生一起去他们公司的 party， 席间遇到了一位女士，拉着我们聊个没完。其实我们跟她并不熟，可是她一直在大谈自己的孩子，向我们炫耀她儿子考上好大学，又是游泳健将，又受女孩子欢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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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她说的倒是滔滔不绝，可我差点睡着了。我当时的感觉有个习惯用语可以形容，那就是
To death. Death is spelled D-E-A-T-H. To death.
Death 大家都知道是死亡，所以把 to death 和某个形容词放在一起，就表示到极点，如何如何的要命。比如我在 party 上遇到的这位女士，没完没了地炫耀自己的孩子，她自己可能觉得很享受，可我简直 bored to death， 简直被烦死了。不过我宁愿无聊，也不想经历下面这段话中所描述的心惊胆战。
I remember walking late at night in New York City years ago.A stranger came up behind me and pointed a gun at my back. He told me to hand over my wallet. I said, I didn't have it on me, which was the truth. I was scared to death he was going to shoot. I'd never been so afraid in my life. Fortunately, he ran and disappeared into a crowd.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在纽约的街上走路，一个陌生人出现在我身后，用一把枪顶着我的后腰，他让我把钱包交给他，可我真的没带钱包，只好实话实说。我当时真吓死了，怕他会开枪，我这辈子都没那么害怕过。幸运的是，这个人跑掉了，消失在人群中。
被人用枪指着，好家伙，听着都害怕。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不过倒是体会过什么叫 scared to death， 怕得要死。上个周末，我带我侄女去看了场恐怖电影，在屏幕上，一个变态杀人狂血腥的杀戮，我侄女看得津津有味，可是我坐在电影院里直打冷战。 I was frightened to death， 吓死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remember walking late at night in New York City years ago. A stranger came up behind me and pointed a gun at my back. He told me to hand over my wallet. I said that I didn't have it on me, which was the truth. I was scared to death he was going to shoot. I'd never been so afraid in my life. Fortunately, he ran and disappeared into a crowd.
In 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要命的事儿，比如意外收到大礼包，你会
thrilled to death，
高兴的要命；遇到暴风雪，天气
freezing to death，
冷的要命；家人生病住院，你
worried to death，
万分担心。再比如下面这位会计师，我们来听听他遇到了什么要命的事儿。
A lot of my friends like to get away when the weather starts warming up, but there's no way I can. That's because I'm an accountant. From February through April, I'm busy preparing tax returns for my clients. 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t the office, come in on weekends. I'm worked to death. It's unbelievably stressful, but that's my job.
这段话的意思是天气一转暖，我的好多朋友就都出去旅游了，可我却没法这样做，因为我是个会计师。每年二月到四月，我都忙着为客户报税，做退税的准备工作。我晚上得加班，周末也不能休息，简直是精疲力尽，压力之大，别人难以想象。可没办法，这就是我的工作。
美国的报税截止日期是4月15号，所以每年的二月到四月是会计师们最忙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压力当然很大。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 lot of my friends like to get away when the weather starts warming up, but there's no way I can. That's because I'm an accountant. From February through April, I'm busy preparing tax returns for my clients. 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t the office, come in on weekends,I'm worked to death. It's unbelievably stressful, but that's my job.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我朋友 Jenny 是美发师，逢年过节别人休息也是她最忙的时候，大家都想在过节之前美容美发。 She's always busy to death during the holidays.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worked as a cashier for Walmart during the Christmas shopping season. We were worked to death.
I can imagine, but sometimes being busy is a good thing. A friend of mine was let go right before Christmas. I don't know what she's gonna do.
I'm sorry to hear that. Losing a job is never easy. So, how can you make the most out of a bad situation?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segment,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Suzanne 约朋友 Mickey 一起吃午饭。
Mickey,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too long.
Hi, Suzanne. You're right. It has been too long.
Did you find something on the menu that interests you? Sorry, I'm late for our lunch. Traffic was terrible.
Yeah, I think I'll have a chicken Caesar salad.
That sounds pretty good. Hey, is everything okay? You seem kind of down.
I got laid off last Friday.
Oh,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Suzanne 跟 Mickey 很久没见面。发现 Mickey 心事重重，情绪不高。
Seem kind of down. Down.
在这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情绪低落。原来 Mickey 上星期五被炒了鱿鱼。
He got laid off.
也可以说
He was let go.
丢了工作，难怪心情沮丧。我们来听听这是为什么。
They said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y performance.They just need to try and save on costs. So, they're axing a bunch of jobs.
Oh, losing a job is such a nasty experience.
Yep, it sure is. I guess I have been a bit depressed.
You know, I remember when I got fired from my job as a senior manager with a web design company. I felt awful for weeks. But you know something?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Mickey 被解雇是因为公司要削减开支，所以
They axed a bunch of jobs. Axe is spelled A-X.
或者
A-X-E.
作为动词是砍的意思。他丢了工作，心情十分抑郁。
Depressed.
Suzanne 安慰他说，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经历，好几个星期都缓不过来。但是最后证明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被开除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继续听。
And why was that?
It gave me a jolt that I really needed. I was just coasting along in my position day in and day out, never really thinking about my life or my career.
So getting fired helped you reflect on these things?
Absolutely. I started asking myself what I really wanted to do.
You know, that makes sense. Our daily routines can turn into habits.I've been working at this company for almost 8 years, and I have kind of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Suzanne 说失业
gave me a jolt. Jolt is spelled J-O-L-T, jolt.
这里是震动的意思。她说有工作的时候她从来都是
coast along day in and day out. Coast along
作为词组意思是不用花一点努力随波逐流。
Day in and day out.
意思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这样的生活，怎么还会想着如何进取呢？被解雇后，他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To reflect on things.
意思是反思。Mickey 深有同感，说自己在原来的公司已经干了将近八年了。
I have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Autopilot.
自动驾驶。工作已经成了一种习惯，顺手就干了。好像是
Run on autopilot.
现在没有工作了，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That's why I love my job here. Being a journalist means you get to do different things every day.
对，没错，每天的新闻都不一样。不过说实话，失业确实会给人带来很大的打击。
At the same time, it'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make changes to your life. Let's keep o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half of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Mickey 刚失业，跟朋友 Suzanne 一起吃饭。Suzanne 劝他说，这未必不是件好事儿。他说
Back at my old job, there were some days where I barely used my brain at all.I just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So what happened after you got fired? Did a new opportunity come your way?
Not exactly. It took me about a year to figure out that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I learned that you have to create your own opportunities.
So that's when you started your company?
Yep. I always had an interest in gardening, so I thought to myself, there must be a lot of people who also have this interest and would like to have a garden, but don't have the time to set one up.
Suzanne 说原来工作的时候总是同样的工作来回做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完全不用大脑失业后他用一年的时间才发现机会不会自己找上门来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还不如自己去创造机会于是他决定自己开公司帮助那些喜欢园艺但没时间整理花园的人整理花园
So now you go around making custom-designed gardens for homes and offices, right?
Yes. I never would have thought in a million years that my interest in gardening would turn into a career. If I hadn't gotten fired, I would have never found my calling.
Hey, that's cool. And it does offer me some hope. I guess I need to do some thinking about what I really want to do.
I'm not saying it's going to be easy.I spent almost 1 year doing odd jobs and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 wanted to do. Not having a stable income can be difficult.
因此 ,Suzanne 开了一家公司,专门为公司和家庭
custom design,
量身定做花园。她说,要不是被解雇,她死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爱好竟然会成为职业。
In a million years,
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就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的意思。正是被解雇才让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
calling. Calling is spelled C-A-L-L-I-N-G. Calling.
一个人最适合的职业。 他说，不过这个过程也很艰难，他足足打了一年的零工才走出低谷。
Odd jobs
是零工的意思。Mickey 听了以后深受启发。
Yeah, right now I have some savings, so I'll be good for about 6 months. But if I can't find something after that, it's going to start getting tough.
Do you have a dream or something you've always wanted to do?
Well, I have always had the idea of opening a bicycle store. I'm talking about selling rare, vintage, or special custom-made bikes.
Mickey 说自己的存款有限，撑半年还行，再久就扛不住了。Suzanne 问他有没有什么梦想，他说他一直想开一家自行车店，专卖那些不多见、古色古香或是定做的自行车。他在这里用的
Vintage is spelled V-I-N-T-A-G-E, vintage.
意思是老式的、古典的。
Interesting. Cycling is quite a trend these days, and if you can find bicycles that no one else has, it just might work.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bicycles, and I know a lot about them.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have a chance to open a bike store.
Give it some thought. This could be your calling in life.
I'll think about it. Thanks, Suzanne. Now, let's eat.
Suzanne 说 Mickey 想开自行车店的梦想很有意思，因为现在流行汽车。
It's quite a trend.
Suzanne 觉得 Mickey 可以认真地琢磨琢磨。
Give it some thought.
好好想想，没准真能行呢。Mickey 听了很受鼓舞，说从来没想到自己这辈子真能开一家自行车店，实现自己的梦想。
Mike, 你的梦想是什么？
I've always wanted to become a naval officer, and I'm still working towards making it a reality.
真羡慕你，我好像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梦想。All through my life, I've been going with the flow.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irstborn. Firstborn. First is spelled F-I-R-S-T. First. And born.B-O-R-N, born, firstborn.
Firstborn, 名词，意思是头胎生的孩子，老大。
Time and time again,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firstborn children are better at a lot of things than their younger siblings.
各种研究多次显示，头胎孩子在很多事情上都比弟弟妹妹要强。
Half of U.S. presidents are firstborn children.
美国总统里有一半都是家里的老大。最近一项研究的作者说
Firstborn kids get better grades in school because their parents are stricter with them than later born children.
家里老大学习成绩更好，是因为家长对老大的要求比后面的孩子更加严格。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irstborn, firstborn, firstborn.
Mike, you have an older sister, right?
Yeah, I think the study is right in the sense that my parents were way stricter with my sister than with me. You must be a firstborn, right?
Guess again.
What? But you have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firstborn.
I have a brother who is 10 years older.
Oh, that makes sense. So you are a secondborn who was treated like a firstborn.
没错。好了，让我们进入下面一个单元，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实在是没辙了，我办公室里有一盆君子兰，养了好几年了，本来一直挺好的，可是最近它突然不行了，叶子也枯了，花也不开了，我又是浇水，又是换花盆，又是给它晒太阳，可是这盆花一点没有好转的迹象，所以我这些努力的结果只能用下面这个习惯用语来形容，那就是
To no avail. No is spelled N-O and avail, A-V-A-I-L. To no avail.
Avail 当动词时表示起作用，当名词时表示益处，所以 To no avail这个短语就是指没用，徒劳无功。我一直在想办法挽救我的君子兰，可是它没有一点起色， 我只能眼看他死掉。而下面这段话中的夫妻俩也遇到了跟我同样无能为力的情况，不过他们还是最终把问题解决了。我们来听一下是怎么回事。
Our cat had a terrible habit of ripping our sofa with his claws. First, we thought we could encourage him to use a scratching toy instead. Then we tried treating the furniture with pepper spray. When all our attempts were to no avail, we had to have his claws removed. Success at last.
这段话意思是，我们家的猫有个坏习惯，就是喜欢在沙发上乱抓。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它买了个磨爪子用的玩具，鼓励它在玩具上抓。后来我们又试着往沙发上喷辣椒水，可是这些做法都没用，于是我们只好把它的指甲拔掉了。这下问题终于解决了。
把猫的指甲拔掉，我听说这是很疼的，这只猫咪可受苦了。我还是建议那些想养猫的人，如果舍不得自己的家具，就最好别养猫，免得最后要去给猫拔指甲，让宠物受苦。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cat had a terrible habit of ripping our sofa with his claws. First, we thought we could encourage him to use a scratching toy instead. Then we tried treating the furniture with pepper spray. When all our attempts were to no avail, we had to have his claws removed. Success at last.
我这个人呢，就是热心肠，喜欢给别人提建议。比如我姨妈觉得胸闷，我就让她赶快去看医生。我女儿成绩下降，我就让她少花点时间在乐队上。我妹妹失恋，我就四处给她找对象。哎，我这么操心，可都是 to no avail， 徒劳无功，因为他们谁也不听我的，真是辜负了我的一番苦心。下面这段话中的选民也和我一样，提意见没人听，不过他们可不是像我这样抱怨两句就算了。我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We warned our senator that she wasn't doing enough to lower taxes. Our supporters held meetings with her, organized a massive email campaign, and staged protest marches throughout the state. After these proved to no avail, we started to look for a new candidate.This has been a much more productive strategy.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已经警告过我们州的参议员，我们觉得他没有竭尽全力去实现减税。我们的支持者和他开了好几次会，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电邮宣传活动，还在州里各地举行了抗议游行，但是这一切行动都没有奏效，所以我们开始物色一位新的议员候选人。这种做法比以前那些有效多了。
哇哦，看来选民不是好惹的。不过我们也得认识到，许多问题是复杂的，解决起来没这么简单，而且需要时间，所以选民们也应该更有耐心才对，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e warned our senator that she wasn't doing enough to lower taxes. Our supporters held meetings with her, organized a massive email campaignand staged protest marches throughout the state. After these proved to no avail, we started to look for a new candidate. This has been a much more productive strategy.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奥巴马总统将于星期五的时候呢，宣布即将离职的国防部长哈格尔的继任人选。白宫发言人证实说，奥巴马总统确实将要在星期五宣布这一决定，但是白宫发言人没有说出奥巴马总统将要宣布的这个哈格尔的继任人选到底是谁。外界广泛认为下一届国防部长的首选是阿什顿·卡特，他是高科技武器专家，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职位。白宫官员承认卡特确实是在总统考虑的人的名单上，并称赞他所具有的这些素质和条件。现年60岁的卡特是一位物理学家，他曾经负责五角大楼的军备采购事宜。在政党界限分明的华盛顿这里呢，他可以说是得到了两党，来自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很多的支持。他本人并没有服过兵役，这一点与即将卸任的国防部长哈格尔不同。哈格尔在担任美国国防部长两年之后呢，突然宣布要辞职，表示新的领导人呢，就是新任国防部长呢，或许能够更好的效力于国家，以国防部长的职位。白宫官员公开否认是白宫方面迫使哈格尔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但是其他官员私下说哈格尔确实是被迫辞职的。目前有另外几位候选人已经表示不愿出任下一任国防部长，这中间呢，就包括美国目前的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森、参议员李德，还有五角大楼的一位前官员弗鲁努瓦。在那之后呢，各方纷纷表示，现在的首要人选可能就是阿什顿·卡特了。印度警方表示，克什米尔地区的一座印度军营在星期五的黎明之前遭到了自杀袭击，导致三名士兵、两名警察还有两名激进分子丧生。印度的一名军方官员表示，叛乱分子在星期五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呢，投掷了手榴弹，并且还使用了自动步枪，试图要闯入位于印度的扎莫的那座军营。印度的一名官员说，目前已经将一名受伤的警察空运到了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里纳加的一家军方的医院，那家医院距离扎莫大约100公里。这名印度官员还表示，据信那些激进分子目前还仍然在位于扎莫的这座军营之内，而军营附近就是印控克什米尔与由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之间的分界线。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下令在下个星期实施新一轮停火，这么做是要努力终止与位于俄罗斯边界地带乌克兰东部地区亲俄罗斯反叛分离分子双方之间长达数个月的战斗。乌克兰政府在星期四的时候宣布说，乌克兰政府军将于下个星期二停战一天，以此呢来迎接停火。俄罗斯和西方的媒体都援引乌克兰境内反叛分子的领导人的话说，他们也支持这一停火计划。这项突然宣布的停火计划已经是第三次试图要终止今年4月爆发的双方之间的大规模战事了。 这场战事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导致了4300多人丧生。今年9月份的时候，双方曾经签署了受到外界高度赞扬的停火协议，但几天之内，那个停火协议就遭到破坏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2月4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台湾九合一大选结束，民进党在6个直辖市当中取得了5席，而选举总得票数达到67.6%。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说，未来将在国民党以国民党失败为警惕，说政府不站在人民这边，人民随时会把权力收回去。大选之后，民进党将怎么走？2年后的总统大选如何布局？如何应对两岸关系？而美台之间又有何发展呢？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正在华盛顿进行访问。今年吴秘书长特别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接受《时事大家谈》的专访，来谈台湾政坛变天之后民进党的未来。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秘书长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那首先我当然第一个想要先了解，就是说这一次你到美国来已经进行了2天的访问了。
是，
对，今天是第3天。我想请问，就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12月1号已经讲了，说他说这个选举展现了台湾民主制度的力量和活力，我们期待与当选的候选人合作，进一步深化美台关系。所以这次你访美，在美国官方、美国国会还有美国民间方面，对于这个选举结果反应如何？还有他们对民进党的期待又是怎么样？
我想这次选举哈，就如同美国官方发言所说的哈，就是台湾民主的一个展现，展现了台湾的一个民主的活力。我想它呈现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人民可以决定一个行政首长。那如果说一个行政首长表现得好的话，那人民可以给他选上去。可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如果说这些表现不好的话，是可以把他们给换下来。那同样的一个政党，如果说执政久了，人民对他不喜欢的话，是可以把他给选下来。那也可以选另外一个政党上去。那如果说这个新选上去的政党在执政的期间表现不好的话，那当然也可以选下来。那这个就是民主的真谛，那也是这一次民主所呈现给世人所看到的一个真相。那我想这个除了说对台湾的人民来讲很有意义之外，那对中国、对香港，甚至是对其他还没有民主化的这些国家，都是一个很好的借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这次美国官方所说的哈，对于台湾民主的一些盛赞之言，那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骄傲。那来美国之后啊，大家所谈到的这一次的那个台湾的选举哈，那我想大家也是抱持相同的看法啊。他们认为说台湾的民主的这种活力的展现哈，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展现的方式，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模范。那当然，我们对于这种成就是感到非常的骄傲，也希望将来民进党的这个执政能够让选民能够感觉得好，能够继续执政下去。
那他们对于民进党本身有什么样的期许呢？例如说民进党在不管在外交、两岸政策或者是这个内政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我想访问到现在哈，说期许大概是没有说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但是美国各界他们都很希望了解到接下来哈，民进党在地方的选举选赢之后，那在各个层面上面哈，各个政策的这个层面上面哈，希望了解到将来的这个走向。但是这次选举不是那个国家型的选举，不是在那种 national level 的这个层级的一个选举，而是一个 local level 的一个选举了哈。那这个 local level 的选举的过程当中啊，大部分所讨论的这些议题是比较涉及到 local 的这些议题，比较涉及到一般层次的地方层次的这些议题啊，比如说这个地方的首长表现得好不好，给一般的选民的这种感受，这个首长啊，或者是这个候选人是不是足够的亲民，跟人民之间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这个近距离，或者是说一个政党在他的大致的表现上面啊，不管是经济政策，或者是说是不是腐败啊，这些层次上面的一般选民有所讨论啊。那我想我来这边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美国各界能够更深一层的这个了解到民进党在这一次选举的过程当中所面对的各个不同的议题， 而且接下来民进党在地方选举胜选之后，在各个不同的政策层面上面啊，希望能够朝向哪方面来走哈。那当然这一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说啊，虽然选举非常的激烈，我们也投入啊非常多的这个心力在选举上面，可是对于重要的这些政治议题，我们并没有放松啊。比如说国防政策对台湾来讲是非常的重要，那国防的政策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不是议题，但是我们仍然是非常的努力啊，包括说我们很快的就要发表，在今天下午就要发表这一本新的那个国防蓝皮书，是涉及到人道救援的这一个部分。虽然说这个不是一个硬的国防的议题，但是这个对台湾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很可以很骄傲的跟我们台湾的选民跟国际社会来讲，就是说我们除了选举之外，我们对于台湾国家的前途，对于台湾自己实力的提升，我们都非常的关注。那国防只是一个层面，其他两岸啊、外交啊、各个层面，我们都会努力。
是，那我们讲，你刚刚讲两岸这个部分，我们当然知道你，前几天在国会也讲了说，其实两岸关系并不是这次选举的一个主轴。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青也发言了，针对这个事情，他说希望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两岸交流。那当然我们知道之前也请您讨论过这个话题，所以民进党对九二共识的一个解读是什么？是否会接受国台办的一个提议？
我想有关于中国国台办的这些发言哈。那在选举之后第一个时间的这个发言，我们认为说是相对温和的，因为他们认为说两岸之间要继续在这个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往前进。那其实我们民进党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也是一样，也希望能够和平，希望能够稳定，希望能够开大门，希望能够走大路，希望双方能够增加对话，降低误解。那如果说大家彼此有这种共识的话，那我想就应该摒除这些原来的这些误解啊，或者是说意识形态，而应该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之下，大家来共同的对话。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九二共识，其实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彼此的这种对话之后，不是民进党，是国民党跟中国政府之间的这种对话之后，我们发现九二共识已经被定义作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甚至马总统在前年他就任那个国民党的主席的时候，写一封信给习近平主席的时候，他里面就接受了中国的这个定义。那我想有关于这种对九二共识的这个定义来讲，可能台湾的绝大多数的人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请问一下，民进党是不是认为说，其实九二共识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共识？那其他的台湾人民或是民进党本身是认为说，这只是你们两党之间的共识
啊？我想大部分的台湾人民对这个九二共识概念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说我们真正要去处理两岸关系，发现到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接受了中国的对九二共识的这个定义，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情况之下，那我想我们是应该非常小心仔细的来检视，说我们如何好好的来面对这一个议题。那我想接下来如果说要好好的进行对话，让两岸的关系能够好好的走下去的话，可能一个比较重要的思考就是说，把这些前提条件都把它摆到一边，好好的坦诚来谈。如果认为九二共识或者是一个中国原则是那么重要的事情的话，说不定我们两边应该好好的来谈这一件事情。
那我想请教一下，上次我访问你的时候，你也说过民进党主要是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这个部分啊，是从两岸关系从这个地方来衍生出来的。那就你所知，是中国方面对这个东西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是否接受？
这个部分不是说概念接不接受的这个问题，而是说台湾的现在的事实情况是怎样。那我们没有吹嘘，我们没有增加，我们也没有减少。台湾现在是不受中国统治的，台湾实际上就选出自己的总统，选出自己的国会，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外交。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符合国际法下面所定义的一个国家的这个定义。那现行的这种宪法对台湾国家的这个国名就是中华民国，所以民进党所认识的这个台湾的定位就是依照事实的这个定位，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说在这个议题上面去做任何的这种过多的这个诠释。那实际上民进党所认为的这个定义也是台湾绝大多数民众所共同 认知的，所共同接受的，甚至国民党政府在选举的时候，他们都还需要回到这个大多数的共识来。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涉及到一般大多数台湾老百姓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认知。那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我想台湾最大多数的这个政党也必须要认同最大多数人民的这个意见。
院长，你提到说这个台湾的民意，我们看到说这个新新闻这个周刊报道说，这个习近平有要求全面检讨对台工作，并且点名这个陈云林，现在海协会的前会长，说他方向策略错误，只会让台湾人民更远离共产党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次，只要是跟中国比较接近的候选人都纷纷的这个受到落选，或者是受到民众的反对。例如说像连胜文，他一宣布说要参选的那个，跟习近平握手的照片就在网上被传出来了。所以说为什么您的观察是说两岸越交流，台湾的民意好像反而是越远离共产党呢？
我不认为说这个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这种对情况的这个陈述了哈。像对连胜文，我想那个台湾很多的民众对他的这个看法是有固定的这个看法，比如说他权贵之后，然后他父亲是跟中国有过度的亲近。那我想对连胜文的这个看法，可能是由于他这种给一般老百姓的这种印象，本来就是这种权贵不好的这种印象，所以把其他的这种符号拿来贴在他的身上了哈。那我想这个造成他落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我想中国政府如果希望能够跟台湾建立更好的关系的话，必须要去体谅台湾民意的这个向背，必须要去了解到台湾民意对于中国在处理台湾议题的时候很多事情的这个看法。那我想说一味让利中国政府所说的一味让利这种情况，给台湾的民众来说这种感受并不一定是很好，因为台湾也是一个国家，台湾自己的经济情况应该是台湾自己来处理。那如果把台湾当作是一个施舍的对象的话，那给台湾民众的感受并不好。那另外在外交上面封锁台湾，在军事上面威胁台湾，这个给台湾民众的这种感受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如果中国政府希望能够改善跟台湾关系，希望能够跟台湾的民意之间的这个落差能够减少的话，那我想必须要思考这些大问题。应该像之前中国政府高层官员所说的台湾民意在哪里，他们就必须要思考一下把那种中国的政策跟台湾民意之间拉得更近一点，而不是在这种军事啊外交上面都让台湾的民众感受到这种很不好的这种形象。
这一次选举当然说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是比较温和，像你说很多让利或经济上的文化上的一些交流，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分析人士说到说，其实香港的战中其实反而导致了台湾选举有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台湾人民虽然在正面上感受到中国释出的善意，但是当他转过头去看到香港的情况的时候，他反而心生畏惧呢？
我想香港给台湾民众的这种感受在这一次选举里面可能不是一个直接的因素，但是对于香港事情的这个发展，可能台湾民众也会想到，就是说中国在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会不会变成将来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也会有相同的这些手法比如说那个香港中国有发表了一个中国那个一国两制的这个白皮书。那在十月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在接见一些台湾的团体的时候，他也讲到就是说对台湾的问题要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这种方式来处理。那这个给台湾的民众一种连结，就是说对台湾的这个处理好像要跟对香港的这种处理是类似的，所以说不定在投票的时候会有这种印象从他们的脑袋间这样子流过，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议题重要的议题是台湾的经济不好，重要的议题是马英九在处理各个事情的时候似乎是没有能力，包括食安的问题，这个是给台湾人民最强烈的感受。那我想台湾的这个选举给香港的一般的老百姓是一个非常好的接近，就是台湾对不好的这个官员是可以把他们选下来的，希望未来能够改变的时候是可以欢迎另外一个政党另外一个候选人上去的。那这个是香港目前在争取的，也是台湾的选举能够给提供给香港最好的一个示范。
是，我提到这个刚才我们西新闻的报道里面还说到习近平说检讨对台的工作，此外还说要研究邀请民进党领导人访中的可能性目前我们知道说像陈菊市长赖清德市长都有进行城市外交，第一个城市外交是不是会继续，第二个蔡英文主席 是否有可能访问中国呢？
第一个有关城市外交哈，就是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民进党通过了2014年的对中政策检讨报告，那里面写得非常清楚，就是城市外交或者是智库外交已经变成我们政策的这个一部分。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有县市的首长希望能够跟中国交流的话，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政策上面的一部分，我们不但不会阻止，而且认为说这个是两岸关系能够朝向一个比较健康发展的一个做法。那另外有关那个主席要去访问中国这件事情哈，像这种报道哈，我们是不知道说他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接到。
他是没有点名蔡主席了，他只是说民进党领导人，所以说民进党是否有可能有高层领导人对于这个访问中国有兴趣去了解一下中国的情况？
目前是没有接到任何的这种邀请，那我们也没有做这样子的这个计划，因为你看在刚刚选举之后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啊，包括说地方的这个首长他们需要的这些人员，或者是说他们的政策，他们的这个财政的这些协助我们都会尽全心来协助，那这个会让我们很忙。
是在我们来接这个观众朋友的call in之前呢，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说当然大家现在已经开始展望2016年总统大选的布局了，可以请您分析一下民进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候选人才可能胜选？
我想那个民进党是一个公开一个民主的政党，那民进党的这些好朋友我们都会透过这种民主的这个机制，也就是我们的初选的方式来选出我们的这个领导人，那不管我们的选出来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是谁，那我们都非常有信心我们的这个候选人是可以受到全台湾民众的这个支持，我们对2016也有信心，但是在2016到达之前，我们现在必须要把我们手头上的这些工作，也就是我们地方治理的这一部分的工作要把它给做好，那这个才是对台湾的选民的一个交代。那我想这次的选举给我们的警惕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不好的话，那我想选民还是可以把他的权力给拿回来。
是，那我要请教就是说，您刚才分析的当然从党内初选，所以说您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总统大选的可能候选人在党内已经有了是吗？
我不敢讲，因为我们还没有经过初选。
是，那我们当然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得票率里面，我们看到无党籍还有这个小党人士也很多有当选啊，得票率有11%多，所以是否也会考虑说这个不同的不一定是绿营的里面方面的人士来第三方的势力来进行合作呢？
我想各种可能性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就加以排除，因为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初选的阶段了哈。那进入到初选的阶段，主要的候选人产生之后，那这个主要的候选人他就必须要去思考他的 running mate， 那这个是由我们选出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来加以决定。那现在在谈这个事情都还很早，因为我们连初选的这个程序都还没有进入啊。我再说明一次，就是说现在是那个地方的选举刚刚过，然后我们必须要把那个地方选举的所有我们接下来必须要去处理的这些事情把它给做好。
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听听这个各位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的意见我们首先先来接听一下是辽宁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国民党这次9合1大选失败，我认为主要就是国民党和中国大陆中共党也走得太近了，这是一。其二呢，中共在香港战争问题上的做法充分暴露了司马昭之心，目无别子。我希望民进党在今后的选举中一旦获胜，不要步国民党的后尘，不要和中国大陆走得太近。另外呢，我想问那个吴秘书长两个问题。嗯哼，
请问。
一个是民进党是怎么评价孙中山的？另一个呢，就是国民党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民进党是否承认？好，谢谢。
是，好，谢谢辽宁高先生。那先请吴秘书长回答他提问的这两个问题。
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没有听得非常清楚，但是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那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台湾将来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对民进党来讲，虽然说我们认为现状是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对于未来要跟中国要有任何形式的这种关系 其实民进党是没有加以排除的。那民进党的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就是民主这个核心价值。那将来如果说对于现状要有任何这种根本性的这种变动的时候，那必须要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那这个是一个根本的价值。那我想台湾也有很多人在讨论，然后就是说，如果绝大多数的民众在公民投票上面赞成说要跟中国统一的话，那他们也没有话讲，所以这个是根本价值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到底台湾跟中国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异，那这个差异要怎么样来弥补，那这个就是一个刚刚这位先生所问出来的第二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台湾现在有一个自由经济，台湾现在有一个自由政府的这个体制，台湾有言论自由，台湾有人权的这个基本价值，那我想这个跟中国之间的差异是比较大的。那我想台湾经过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我们认为说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的成就是跟世界上的这个民主的价值是相接轨的，是站在世界民主价值的这个基础之上跟其他的国家来交往。那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的这种状况，当然也希望中国的人民能够享受跟台湾一样的这种基本的这种自由人权等等的这些价值。比如说他们认为说中国共产党如果统治得好的话，那继续让他们统治下去，那如果统治得不好的话，是有机会透过这种和平的手段换另外一个政党上来执政，那这个是民主的真谛。我们也希望台湾的这种价值能够有更多的这些分享。那我想一个综合的一个答复哈，就是说台湾现在已经是一个民主的国家，那我想台湾不受中国统治，这是一个事实。那将来如果说两岸要产生任何的这种关系的话，那就必须要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民进党目前的这个政策，也是我们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写的非常清楚的这一件事情。这个也是全台湾老百姓最大多数的民众都能够接受的一件的事情。那到底台湾要跟中国走得近好，走得远好，那我想不如走得健康比较好。就是说我们台湾跟中国在交往的时候，是能够站在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步调以及基础上面来走，而不是说你想要吃掉我，或者是说你在军事上面威胁我，在外交上面恐吓我等等的这些作为。那我想如果说要好好的来走下去的话，大家就必须要坦开心胸，大家好好的来谈，增进彼此的了解，降低彼此的误会，这个是最好的方式。
哎，秘书长，你觉得这一次这个选举过后呢？刚您讲到说双方两岸要以一个开放的一个态度，你觉得这次选举过后这样的一个民进党的或者是这个第三势力的胜利，是否会让北京当局对于跟民进党的接触采取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
这个当然是我们期望是这样子了哈。但是关于北京的这种计算，到底是怎样，我们是没有办法非常的清楚。那到目前为止，北京似乎是设下一些障碍，就是说民进党如果不接受这个不接受那个的话，他们就不跟民进党打交道。那我想这种表面上或者是说政治上所提出来的这些前提哈，对于两岸能够好好的来谈，或者是说民进党跟中国之间能够好好的来进行对话哈，那设下这些障碍并没有帮助。那我们所期待的是中国也能够敞开心胸，跟民进党有一个好的这种交往，能够来增进彼此的了解。说不定大家他也会认为说，民进党有很多可以来协助中国人民，让他们能够过得更好，让他们能够过得更有尊严的这种方式。
好的，谢谢吴秘书长。
欢迎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以及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网友们，通过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以及美国之音手机应用软件上传视频、音频以及文字，提出您对于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问题。我们将在每星期四的 VOA 有问必答这个栏目中为您解答。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关注北京的港台政策为何挫折不断，以及习近平整文艺的方式是否酷似毛泽东。欢迎您准时收看。
如果您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